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往事如风》。今天呢，还是由我碧辉来主持，但是我们的 Zoom 上面来了一位新朋友，还有一位原来的老朋友。他有一段时间没上来了，今天很高兴能够请到这两位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么一个晚上。来，请你介绍一下老朋友，你来了吗
？Hello， 我是楠楠，大家好，欢迎收听。
好，现在呢，请这位新朋友自己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叫秋林，非常高兴来到这里。
好，欢迎兰兰，也欢迎秋林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往事如风》。今天呢，其实本来我们还是跟原来那些老嘉宾吧，就2020年的那个老嘉宾一起做一期节目的。正好我们前几天就那个应该有五六天了啊，之前我们就做了一期线上西雅图天才卡卡华裔儿童才艺表演会钢琴演奏会，就做了这么一个会。这两位呢是我们在这次活动里面的一个义工组织里面两位义工。那个因为大家在做完事情之后啊，还有很多后面后续的工作，所以呢他们一直还在忙着这次演奏会的收尾工作。不过呢，因为是义工，所以我知道他们对这次的演奏会参与的非常多，所以我想邀请他们来聊一聊。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对于华裔参与义工、参与社区校区活动这方面不是太热衷，第一个就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开始，第二个呢，我知道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都会有一些语言的障碍，或者说这个风俗的障碍，有这些那些的障碍，所以不是太热衷。但是他们两位还有我们还有其他的五六位家长一起操办了这次线上的钢琴演奏会。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成功，因为从开始筹备到演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三个多礼拜，是吧？所以非常紧凑。我不知道兰兰啊，来，你来开个头，因为你已经不是第一次到我们往事如风了啊。所以我想听一听兰兰，当你听到这么一个活动的时候，需要义工的时候，你自己怎么想的？你觉得这次活动，
Hello， 我是去年因为那个疫情，跟着卡卡一起做的那个口罩的义工，也是在项目里面做这个义工，然后我体会到这个做义工的那种成就感呢。就很满足，而且就是能够帮到别人那种让整个心灵很舒畅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次当我知道再有一个这样的义工活动是为这些疫情里面的小孩子办一个演奏会，那我觉得我是马上就加入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好很好的活动。因为真的孩子从三月份开始就憋在家里面，就没办法去跟老师学琴，没办法面对面的学琴。有一些孩子是在网上面通过这些网络啊这些的技术，所以还好了，今天我们还有网上的这些老师可以授课。但是的确有些孩子是真的没有在学了，然后还有些孩子就是不能面对面的时候，就是会失去一些 动力吧，就练琴的动力也好，怎么都好，他们也会有点情绪，因为都憋在家里面。所以我当听到说有这么一个活动的时候，我觉得哇，太好了，让这些孩子又有一个动力，说来一个表演，我们给这个来一个网上的这个表演给大家来听一听看一看，然后大家之间也 PK 一下水平，然后也鼓励一下那些小小琴童，刚刚才学了几个月或者半年这边停下来的这种小小的朋友，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所以当我听到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有点义不容辞的那种感觉，我就加入了。然后时间真的我们挺不错的，我觉得这个从项目开始，我还记得是12月7号，就三个人拉起一个筹备组，然后前前后后我们就一共有9个义工了，真的很不错。然后到12月29号，我们在线上就完成了这个活动。很棒很棒，我都要给自己加油跟打气，给一个赞，给大家自己一个赞，
给自己点赞哈。Q 零
对的
，Q 零，你以前有参加过一些活动的义工吗？就类似的？
没有太多的参与过义工。但是在工作上，我之前的工作类似，它其实是学生工作，我是在一所的社区学院，国际部当这个学生辅导员，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有参与过类似这样的组织性的活动，但是因为我生完老三，我就辞职在家，那这次有这个机缘，也是因为我在您所组织的那个琴爸琴妈的交流群，然后我看到大家开始提议的时候，我就觉得确实是非常有这个需要，因为我们孩子还不满8岁，然后他在疫情前学了1年多的琴，然后疫情之后到现在其实整整10个月，我就看到他的一个进展大不如前，而且这个孩子也是他需要外在的适当的动力，他适当的压力下，他就自我的动力才会出来，所以我觉得非常的需要在这个时候给孩子们一个这样的机会，让他可以重新有一个热情，一个学琴的自我的一个动力出来，所以我就很快就报名了，但是我也同时看到说组织一场这样的活动是很不容易的，一定是需要大家群策群力，肯定就是很多的这种工作量的，所以我也义不容辞的就是出来。当我刚联系你说我可以来看看我能够做些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我可以帮些什么，那我说打打下手也可以，那我自己我当时就是说提出来说说不定我可以做一些文字编辑，因为这也是我的兴趣爱好之一，所以就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做这个特别好的一件事情，也很荣幸。
哎呦，这个 Q 零，我第一次看到你速度那么快的把一篇公众号做好了，而且还编辑，就是把那些图片相关的图片，你兰兰知道了，你做幕后的这个编辑，写文字编辑很容易。
是的，他提供很多的漂亮的图片。
对，图片很难找，你必须得找一些可以免费使用。这个版权让你免费使用的是吧，还得这个图片跟你写的内容要配，然后这些还得要想着这些图片这个内容我们非常有局限性，都是面对孩子面对钢琴的，所以你要找这么一些很 Q 有意义很生动那种图片也不容易，因为我自己也上网去那个稍微搜索过，哎呀，觉得很真的是很花时间，一幅的看，然后还要筛选，所以我觉得这次活动对于我来说啊，最大的收获就是家长们对于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然后呢，最大里面最大的。一个就是这个义工的团队拉起来，然后义工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利用自己的时间，有的还在上班，就像 Q 零，虽然你不上班了，但是你家里面3个孩子最大才8岁多一点，所以这个其实家务事情管理一个家已经很忙很忙了，但是你们还挤时间出来，哎呀，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不错，我也觉得很感 很感激有这么一个机会让大家在一起。哎，你们有没有发现，疫情啊，到今天应该差不多有一年了吧？如果算起来在美国发生，我们算是3月份吧，快一年了，是吧？其实我们刚开始的时候，1月份西雅图有一个，但是后来就好了，没事儿了。但是在2月底、3月份的时候呢，卷土重来。我记得这个日期，那现在已经是今天已经是1月5号了，对不对？所以呢，
对，
就
差不多一年了。
快一年的时间了。我发现，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我认识的朋友比我在美国20年要多得多。发现没有？
是的，是的。
我那天还跟朋友说，我说，哎呀，疫情过去之后我会很忙很忙，因为我要见一见我们这些老朋友，这老朋友都没见过面，都是在线上，就是有这个，心灵的交融的那种，因为做义工，因为抗疫，因为互相扶持互助，走到一起，在网上面认识，在微信上面吧，主要是在微信上面，是吧？你们有没有这
的
种
确
感
是这
觉？
样的。像今天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电台节目之类，但是今天之所以有这个勇气上来，也是因为在这个一起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觉得跟大家非常的投缘，然后也很想有机会再多一点认识，跟大家多一点的接触。所以呀，我就抱着就是跟大家再来交流跟分享的这个心态来今天的节目的。
来来，会不会有很多？有没有很多朋友在疫情当中认识的，然后约好
是
了
的，
疫情之后要
是
见
的，
面的，有吗？
对，约好了疫情以后，我们要大吃一顿呐，要见面呐，要出去爬山呐，要去公园玩啊，
对。
有的有的都有。因为真的，大家一起，好像做口罩的时候，我们也认识一帮很好很好的义工，我们自己义工的团队，然后还有专门做口罩动手的义工，然后还有运输的义工，真的这帮。真的变成了朋友了，真是网上的老朋友了。我们都能聚
对，
在一起，跟大家聊得很好，然后也是很团结的去做完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就是因为这次的就做口罩那次的那个 experience 那个经历，让我深深的感受到，真的我们作为一个移民吧，在这个美国也好，在哪个国家都好，虽然我们是移民，但是我们真的要爱我们。生活的地方，我
对。
们为他付出一份力量，然后呢，我们也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团结在一起，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华人社区干点什么事情，就这样。
对，我也非常有这种感触。因为我在美国时间比较长了，但是呢，疫情之前还是有，但不是说这么频繁的，加入到社区、校区或者是在华裔移民当中做一些事情。以前有的只是，比如说，那个助选，我们去这反阿姨签去做这些事情，但是那个事情完了之后呢，就觉得自己被点燃了，就被充电了，或者说我们有一些朋友说，是觉醒，就是觉得我
觉
们
醒，对。
对是这片土地的，一个公民。我们有这种权利，也有义务去参与社会。然后我感觉到，其实这样才算是融入美国。我之前，
是的，
对，
是的，
我之前跟一个朋友聊起来，他就说，他说，哎呀，我现在喝奶都是喝冰的，我现在可以喝冰水了。大冷天，我可以穿一条裤衩、短裤啊！我，你看看我这种是不是很老美啊？我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幼稚，就这种想法啊，你这种就很表面的那种，跟老美的生活习惯一样，这个就算是融入美国了吗？其实融入美国不光光是只有这些衣食住行，比如说人家开什么车，我也有条件啊，人家去滑个雪，我也会，其实这个只是一部分，是吧？如
是
果
的，
要说更高一个层次的话，那就叫。参与社会，就像我们，邻里之间的那些活动呀，我们跟人家互动也参与进去，比如说 HOA 的一些改选啊什么，我们也参与进去。我觉得这个才是，所以呢， 我们感觉到好像华裔没有这么一个习惯，没有这么一个动力或者是兴趣，可能是有刚刚我说的有很多不一样的原因吧。所以我希望从我们现在慢慢的开始，从义工小小的不到十个人团队开始，要让大家慢慢习惯去宣传，我们做了好事就要去宣传出公众号啊，或者是去鼓励其他的人去参与。我不知道Q 零你来美国有多久了？
我是2008年的圣诞节来到美国的，所以、
都十几年了，
说长也不长了，对，11年。那我读完书以后开始工作是在2013年。在那之前很惭愧，我没有太多的参与过这样的社区活动，但是这次有幸接触到大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帮助我可以更多的来学习怎么的参与。
兰兰，你在美国有多久了？
我来美国有4年，但是原来我是在加拿大，所以我出国是99年出的国，所以已经是
20多年，
21年要来了，所以那个。但是以前我在加拿大，我是主要是在幼儿园里面我自己当老师，然后我也后来生了小孩以后，我就作为一个家长，我参加很多那个家长的义工，但是呢就是没有像这次那么大规模的这样参加华人社区的这种义工，所以我觉得我也很高兴能够认识到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为这个家园贡献一点力量。
对，哎呀，说的真好。其实不光是说啊，我知道你能说出来，证明其实你是有这么一个思想，你有这种动力，才能有这些感慨发表出来的。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等一下要去一段广告，广告回来我想问一下你们啊，我知道你们俩都有孩子学钢琴，然后我们就聊一聊，重点聊一聊钢琴小孩小琴童那些事情，比如说孩子学琴的过程中怎么样跟孩子斗智斗勇，是吧？你们应该都有经验了吧？
我是来跟你们学习的。
哎呀，
所以呢，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分享
很喜悦。
对对对，那好，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一下这一次云上钢琴演奏会的一些那个小故事吧，就各家的小故事吧。好，广告回来继续聊。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好，欢迎回来，往事如风第二段。现在 Zoom 上面还是有我、有兰兰，还有 Q 林。今天请他们两位嘉宾来呢，是因为他们参与了在去年啊，我们现在说去年了，去年12月29号在网上面，在 Zoom 上面，我们卡卡华人社区这个非盈利机构呢，举办了一场华裔儿童才艺表演钢琴演奏会。那在这个演奏会上面呢，我们有接近30个孩子，就29个啊，对，最后那个小主持他也弹了一段啊，那其实就总共正好30个孩子在线上演奏了。那么孩子的年龄呢，最小的我记得才5岁6岁，有好几个5岁6岁，大孩子比如说10岁以上的还少，14岁的大概有3个， 三个左右，十五岁的有一个啊，十七岁的有一个，那绝大部分都是九岁到五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我知道兰兰和 Q 零你们的孩子都参加了。Q 零，你是三个孩子是吧？你家老大，老大有多大？八岁半？
没有，猜就是十二月份刚满八岁。
哦，刚满八岁。
他是十二月份的生日。
嗯嗯。
对。
那你当时？对，你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你是怎么想的？给他报名，是因为报名费很便宜吗？
当然不是，我们家孩子是在五岁半的时候开始学琴的，他学了一年半之后，那个 in person 的哈，就是在疫情开始前，他只学了一年半，但是呢，他还是稍微有点天赋的孩子，我觉得因为他的进步的速度非常快，在这一年半期间他就跳了两级，就是老师就看到他可以直接就是升级，所以我们用的那本 Faber's Piano Adventures 那本书，他一开始是 level 1开始的，可是他后来就其实半年他就跳到 level 2， 他这个每个级都有两，就是 A 级跟 B 级哈，所以我看到他在那个速度之下，到疫情之后就截然的不同了，因为疫情整个是十个月期间他才完成了半级，可是前面那一年半他完成了两级半，所以我看到其实中间他有很多的挣扎在练琴的问题上，因为他是一个people-oriented 的这种孩子，他是很享受跟老师面对面学琴的这个过程，所以当没有办法跟老师见面了以后，他就完全靠自己，然后这中间就有，这才七岁多的孩子，毕竟他在自我控制、自我管理、独立性这个上面还是很多的功课要学的，
对，毕竟
所以正处于一个瓶颈的阶段的时候，我就看到有这样的机会是。非盈利机构组织的，我觉得就是义不容辞要为小孩去创造这个机会，然后他听到以后自己也是马上就说我愿意去，因为他其实是愿意去要表现的这种孩子的，虽然他个性是比较文静跟内向，但是当他说到要可以去舞台上的时候，他那种劲儿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直接就是他也很同意，我自己当然就马上要为他去报名了。
那他在报名之后演出之前有没有一些压力或者是动力自己去做这个事情呢，去弹琴呢？
压力可能相对来说不算特别大，因为也知道是在家里面录像，不是录像，就是家里面用网络的方式，所以跟到真正的大舞台上，他先前参加过两三次的 recitals， 比起来他自己跟我他没有的压力那么大，因为在很熟悉的环境当中，又是自己非常喜欢他自己选的一首歌，所以压力没有很大，然后每天都稍微就是比较期待性的这种心情之下在练习这首曲子，那又要回到其实我们对他钢琴弹琴这个事情，我们作为家长对他的一个期待，其实一开始就是希望可以透过练琴这个事情来帮助他培养一个品格，能够就是建立一种自我管理，然后态度上面的一个学习，所以我一向都是告诉他说结果是次要的，但是你的态度是重要的，我不需要你在钢琴也好其他事情上be the best， 我不需要，但是我需要你 do your best。所以这个一直是我们作为练琴跟我们教育的一个我们自己很清楚的一个看见，就是我认为品格教育是一切的根基。如果说这个孩子的品格他建立起来的话，无论是练琴、学习还是出去跟他人的人际关系，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需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所以练琴这个事情我们不断的跟他也是用这个角度来鼓励跟怎么说呢，就是帮助他往这个上面去引导的，所以呀、然后再加上我觉得练琴就是很多人都说练琴是 亲子关系的一大杀手哈，因为
确实
有一本书叫做《爱的五种语言》，里面我记得很深刻，有一句话是说，那个作者每次带孩子练琴，他说都是在我们爱的关系里提前，就是提前，而不是在存钱。存钱是要在平时的你们的关系、亲子关系跟你们的沟通各方面的，是平时在存钱，但是练琴的时候就是在提前的。因为确实练琴很容易造成一种很紧张的关系，很大的压力。孩子在尤其是小的时候，其实不由自主的都会很抗拒这种很 tedious、很重复的、很枯燥的这样的一些活动的。
对对。
所以，那我自己把陪伴小孩练琴看成是一种帮助我来观察孩子他的兴趣、他的才能、他的弱点、他的需要。
对，
就是其实他在练琴的过程中各方面都会体现出来，会暴露出来，比如说他的耐心，然后他对自己的一种信心。像我的孩子，他常常是在练琴的时候他很迫不及待，他因为他的 sight reading 就是他读琴的速度比较快，他就很少真正的按照老师说的说你要左手练几天右手练几天再 put together、他通常练个10分钟哇，他就觉得可以 put together。但是呢，当他放在一块弹的时候，又很容易会卡住，那他这个时候就有一种挫折感，所以他常常就会自己在那边鞭挞这种，
生气了，自己生自己的气，
自己生气。那像这些东西都是我觉得在其他时候不容易暴露出来，但在练琴当中，就会有机会让你观察到。那可能你就因为有机会观察到，你才有机会去跟他 follow up， 在对他进行一些引导。所以我觉得，那回到疫情当中练琴，那这一点就更加的被放大，更加的怎么说呢？就是成为一个真的就是。你需要每天去面对，每天去对付，每天去跟孩子，在这个事情上就是摔跤的一个事情。
对，
那咱们这个演奏会，就我觉得是在我跟我孩子摔跤了10个月之后，突然间来了一个亮光，就是给我们一个出口，给我们一个我怎么说呢？我以前在日本。读过研究生，我在日语里面有一个词，就是相当于就是心情转换。你在吃一道菜的时候，吃到一定程度，他会拿一个开胃的，就是像什么那种泡菜什么的出来，让你转换一下口味，你再接着吃，你就会发现，哎，本来有点吃腻了，然后现在再吃，就一下子新鲜感又出来了。所以是一样的道理，我觉得给他一个机会去参加一个演奏会。他马上这个就转换了，他回来再自己练琴，明显的他的口味味道的感觉就被又被提起来了。所以呀，这就是我的一个分享。
就我们通俗一点，就是被打了一针鸡血，是吧？
鸡血
打了一针。我这
里啊，我想起来你女儿弹的那首曲子好像是特别为某个人弹的。
是的，你记性特别好。他那首曲子其实是因为他其实1月份我们需要回国去参加他的小姨的婚礼，那个时候他就说要为小姨弹一首婚礼上的这个曲子去献上给小姨，但是后来就疫情导致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回去，那他这首曲子也是打算录下来，让小姨婚礼有个惊喜给所有的参加的人。那刚好又有个演奏会，这个 timing 就特别好，因为他刚好已经在练了，所以就正好这个曲子就拿出来表演。
非常好，
很好的礼物哦。
是，
对，兰兰，我知道，对不起，兰兰，我知道你的女儿比较大了，但是她有她自己的，跟8岁的孩子是不一样了，她14岁了，是吧？所以
对他参加的时候是14岁，然后刚好过了他的生日，也是年底出生，所以刚好就15岁了。
对，那他就像说我们说的，就是那个青春期的孩子了。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会不会有点不愿意？会不会是因为你去鼓励他，还是他自己就愿意了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家的情况有一点点特别，在这个疫情期间，真的， 他是从三月份开始，去年三月份开始我们居家以后呢，因为老师是个老人家，而且政府有规定就不能见面，以后然后那个女儿就不愿意在网上面这样学钢琴，
嗯，
他有自己的那个意见，因为当时他已经14岁了，
嗯，
然后我不断在跟他沟通，老师也有提出过说，哎呀，你如果这样停下来的话，你前面那几年的功夫可能会浪费了，或者会退步了，
嗯，
因为其实我女儿才11岁半才正式开始学的钢琴，所以她，
嗯，
她虽然年龄比较大，在这群孩子里面，
嗯，
但其实练琴的时间比较短，
嗯，
而且就三月份以后她就没有再见到老师了，
嗯，
然后但她这个年龄她还是一个 teenager， 然后去年真的大家知道居家以后 teenager 也是一个神兽了，在家里面就是我们要怎样跟他们斗智斗勇的，怎么样卡到那个网是上课的，然后那个网又不能够打游戏机的，又怎么怎么样，他又有他的搜索的朋友的，要一起在网上面谈话的，我们这样大家都懂的应该是。然后呢就是说当我告诉他我有妈妈决定要参加这样一个活动，我做一个义工，我说我也希望你那么长时间没有在人面前有一个机会真的弹钢琴给别人听了，天天都在家自己念，我说你能不能参加一下，然后他看着我用一种就是 teenager 的眼神，那就说这个事好像不太关我的事，这样的眼神啊，然后我再跟他说，我说这是妈妈跟卡卡做义工的第二次，我说第一次我们因为我们家没有那个缝纫机，我们也不懂，所以我说只有妈妈在那里，但她有 support 我是什么，就是说她自己比较听话，在我忙的时候，我忙于做义工的时候，她还能管弟弟，然后爸爸在家也是上班，所以她还是很 support 我的，然后我就说那这次你能不能也 support 我一下，支持妈妈一下，
嗯，
然后他想了想就说好吧，如果没有人参加的话我就参加，哎，我就跟他说，我说不对的，我说肯定会有人参加，妈妈知道一定会有人参加，但是我说我希望你也参加，然后他就说让他考虑一天，那我让他去考虑，
我觉得很感动哎，
好暖心的孩子。
第一反应是说想要来以帮忙的这个心态来加入的，
嗯，
对，
很有爱心，很 sweet。
对，
还可以吧，还可以吧。
想到的是别人的需要，
对，
因为他一直可能也有点叫什么，耳然目染我在做义工，所以他也因为也的确居家这么长时间，而且他在初中的时候他也去做义工啊，他们有那义工课要算分啊什么的，所以也有，
嗯，
我觉得这就是北美一个教育吧，不管在加拿大还是在美国，就是有一个真的要你去做义工，
嗯，
要你投身到这个社会去，从小就教育这个，所以他有这样一个意识，起码有这样意识，然后当我跟他沟通的时候，后来通过一天他同意了，
嗯，那就是
同意参加，
真是非常的惊讶是吧，然后你也特别感动，孩子在这样的，
哦，我很感动，
对，
我很感动，我很开心啊，嗯，我很开心。我说妈妈要给你一个大的这个 hug， 然后我要请他吃一顿饭。我自己提出的，不是他提出。我说结束以后我请你吃一顿好的，我就这样跟他说。
哎，
然后呢，
他
就自己选了一个他喜欢的曲子，
嗯，
他自己很喜欢那个曲子，应该是肖邦的一个曲子，不好意思，我是门外汉，我对音乐我是门外汉，
嗯，
我只知道是肖邦的。然后呢，他就自己，他之前也有开始弹，但这个曲子是疫情以后老师，疫情之前老师给的书，就是说他开始可以学这本书了，是肖邦的曲子。但是呢，真的很遗憾，没有办法见到老师说指点他，所以他一直其实是自己在弹，而且他就
学
了这个。对，挺自觉，还算自觉。
嗯，我是说自学，
但是我也
是
跟他
自己学习那个自学的。
对对对，他就自学这个曲子，
嗯，
然后他也其实他基本上除了有时候我们出去玩，或者是家里面有点什么事，一般他每天他自己调了个闹钟，是他上完课以后，他就4点钟左右他就去会弹钢琴，自己弹 原来吧，说真的，就以前跟着老师学习的时候，他需要他这个年龄是需要一个小时的，但后来没有老师以后，他自己弹呢，那我也不要太要求他太多了，他每天能这样坚持弹半小时，对于我来讲我已经很满足，因为他重复都是那些曲子或者那个旧的曲子，又没有人教他更新的那个指法或什么的话，我就不要太高要求，作为妈妈我觉得他能去弹，然后他就选了这首曲子，然后他自己也中间有一个，我还记得他其实有一个挺难的地方，他就在这个表演会之前前几天他才就是怎么说就 overcome 就
拿下来
了，哎，拿下来了这个，所以我当时也很高兴他，他哦，终于整个曲子弹得很好听，在家里面我不懂，但是我喜欢听音乐，然后他这个曲子其实挺优美的，我还挺喜欢，但是我就也提醒他说，他说要多练几次，然后就把这个练他熟悉的，然后在表演前一天，他还真的弹得挺流畅的哈。然后呢真的到当天表演会的时候，演奏会的时候，我们这个大姑娘就出了一个小小的那个意外了，她就突然间忘了谱子，她跟我说，事后她跟我说脑袋一片空白。
对，
那作为一个妈妈，我当时我在，因为我们家就两台设备，因为我也是义工，我在另外一台电脑看着她用一个，他爸爸陪着他在楼下那个厅里面，就拿着那个 iPad 在录像。突然间我看到他停下来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很紧张，我当时自己很紧张，我也知道他弹不下去，我了解他，他弹不下去那就暂时我们就停下来，然后他爸爸就去安慰他。但是作为一个妈妈，我看到这样的情况，当时我很紧张，然后我有点心痛，就是说因为他也付出他的努力，之前在练了，但很可惜当表演的时候他真的忘了谱子，然后他太紧张，有一点紧张了，
有
可能太久没有跟人真的这样互动，也是一个我们只能给他找一点外因，然后这几天我再慢慢跟他谈过来，就说哦，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我希望他从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
对，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其实这个机会呢，除了让我们其他的小朋友互相观摩，或者说有一个动力，让他们互相去鼓励呀，促进呀，互相提醒呀，或者是自己把这个弹琴作为一个平时必要的功课来继续练琴。但是在舞台上面这些状况出来的时候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机会让他们体验一下，在所有的事情上面我们不会都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些状况，面对这些困难，面对这些挑战。那现在是时间到了，我们先去一段广告啊，广告回来我们继续再聊一下孩子们在学琴路上的那些状况和家长遇到的挑战，还有我们应该怎么做。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我们今天晚上的往事如风，我是碧辉，有兰兰还有 Q 林啊。刚才呢
兰兰跟我们分享了她女儿在这个线上演奏会的一些状况。本来她是本着支援妈妈、支持妈妈这么一个心态去参加这次的演奏会，这个非常难得啊，在这个年龄的孩子。然后他疫情之后就没有跟老师上过课了，那他弹的那首肖邦的曲子呢，完全是他自己自学。我知道这些古典音乐呀，没有一个老师来带领，没有一个老师来把关，跟你抠细节，这个真不是容易坚持下去的。但是他居然是一个一个音一个音符的把这个曲子弹得有模有样，我当时也听了，也在现场看了，觉得非常的不错，就这种精神是非常值得去肯定的。但是后来出了点状况，就是紧张，是因为紧张是吧，然后大脑一片空白就弹不下去了，然后后来那肯定是非常的懊恼，然后爸爸在
有点沮丧啊，要哭啊，
要哭，这个很正常的。
自己小脾气、啊，听内觉的小脾气。
对，我自己觉得嘛，如果他没有这种脾气，没有这种苦恼，没有这种伤心，那是不对的。那就是说，
反倒不正常。
对，反倒不正常了，对不对？
对的，对的。
Q 林，你觉得是吧？
对呀、啊，其实真的是听兰兰分享的这段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因为将心比心。我就很自然的就会想说，如果是我的孩子在这个状况，其实在那个现场我跟我的孩子在一起看的，那兰兰的孩子上来的时候，我跟孩子都说哇，就是他一开始弹，其实我们很快就被吸引的，他前面那段其实弹得非常的美，很有美感，而且我们也注意到他的手型也特别的漂亮，所以我听到你说他是自己练的时候，我完全不敢相信，因为一上来就是看到就是这个，其实这个成果是很棒的，但是他后面他是说忘记，一下子忘记谱，
脑袋空白，他说一片空白，谱全部忘记了。
然后在现场哦，
谱子背下来。
我们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孩子自己马上就他也感同身受，你知道吗？八岁的这个孩子，他看到这小姐姐，马上就是停下来，然后眼泪出来了。
Oh my god！
我女儿眼泪也跟着出来，因为她就觉得好，她觉得姐姐这样子好，就是好可怜。她就在那个状况下，她就觉得自己好像也在经历这个一样。
很有同情心的小孩。
可是我再从出生出来哈，就是从局外人的眼光再来看这个事情，我觉得它是一个好事。因为你让孩子，其实他在他承受能力范围内，他去经历这样一个挫折，其实是在锻炼他的一种受挫感，跟下一次他就知道下次要怎么去应对了。
对，
其实这个经历绝对是与他是有益的，所以我们做家长应该是去感激说有这样一个机会使他来成长。
对对，我也是这样跟他说。我说这些事情在你小时候发生的时候，那你就知道以后的路，碰到这个时候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时候突发的事情，有时候你应该是怎么去控制或者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情绪，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后来都跟他爸爸晚上都跟他谈了起码两三个小时，有花时间跟他慢慢聊慢慢聊，然后也聊聊他小时候，也聊聊他现在的，再聊聊他长大。我们希望他通过这个事情能够学会一种怎么样去面对一种突发的事情，跟一个如果你在那里，就是我之前说的你在哪里跌倒，你能不能在那里站起来。所以我会鼓励，如果我们再有这样的活动，我希望他能参加，这次是我自己的希望，我会去鼓励他。但是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 teenager 还是很有他的个性，就看他自己到时候怎么样，我会给他一个引导，然后他自己可以做出他自己的决定。然后我也希望他真的从中就学到说，他可能 技巧上面或者怎么样，这个还是要跟老师，或者我们可以继续下来看看那个疫情的情况会怎么样，我们是能不能在网上面学，继续学，或者是到时候疫情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或者疫苗出来了，大家打疫苗，我们就可以重新见到老师，就把他老师把把关还是需要的，因为我跟他爸爸都不懂这个，所以一个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还可以告诉一个小故事，我他哭了以后，他也发脾气，发完脾气以后呢，他自己就没有胃口吃饭了，那天没有胃口吃饭，然后他去干嘛呢？他自己噔噔噔的跑去帮我们包扎礼物，包装礼物，帮那个，因为我也是采购礼物跟发礼物的义工，所以他就把全部礼物都包好了。他安安静静在那里调整他自己的情绪，所以作为妈妈，我看到一个15岁的孩子有一个这样的能力去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其实对于我来说，我看到他的优点，我看到我女儿身上的优点，所以我会继续鼓励他。
对对，
所以这个事情是他人
生太棒了
的一个，
要给他点个赞，大大的
哦，谢谢。而且我也收到不少朋友，好像你看我们的主持也给我发来了一些说要鼓励孩子的话，还有其他义工也这样跟我说，包括我的邻居那个石新年，他也是当义工的，然后也跟我在网上面就是微信内跟我说，哦，你要跟他说一下，我们都支持他，我们看到他的好，看到他的谈得很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以前我们做口罩，一起做口罩一听也给我发了那个信息说，要鼓励你的孩子，阿姨都说他很棒，所以我也很感动大家对我的支持跟对我女儿的支持，所以我也会继续鼓励他。就是我们做妈妈在这个情路上面，他们弹钢琴，但是我们也有生气过，有失望过，有很多那个就是争吵啊打架的时候，他不愿意，我们希望他弹的时候，但是整个这几年下来以后，我发现如果这个孩子是爱弹钢琴，你看他那么长时间没有见老师，他自己坚持他，我能感受到的他真的喜欢弹钢琴，是真的爱这个音乐。
对，
就是这就自己很大的感触。
对，从兰兰他，
我有一个体会，就是你刚才讲到你们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们就有了这个机会。你看你们三个人，
对，
孩子可以回顾他小时候，回顾他恋情的点滴，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机会。然后你也看到孩子自己有这个调节的这个能力，也是很欣慰的，对不对？
对，对，是的，是的。所以就说一个坏事，有时候它还是一个好事，就一个双刃剑，就看我们怎么去处理它。
嗯，然后其实作为父母，我们父母真的是孩子一生最好的老师，是陪伴他们一生的老师。所以像这样的机会，其实使你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其实可以有机会去建立这样一个更深的一种关系，其实是真的是非常美好的。
对，
谢谢。
对，
正在努力。因为学我们当父母都没有学过，没有证书说你今天可以当父母啊，这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我们就累积下来。
对，所以我们也需要同样是父母身份的朋友在一起，互相探讨，互相鼓励，然后呢从别的家长的那个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其他的技巧，或者说受到启发。刚才从兰兰和 Q 林你们俩的分享上面，我听到了其实弹琴只是一个手段，通过弹琴我们要锻炼孩子哪一些能力，比如说遇到困难不放弃，或者说遇到这个曲子不是说不放弃的问题，而是你怎么样去想办法把这个困难给解决掉。好像兰兰的女儿她就遇到了突然间大脑一片空白，那这种状况以后怎么样去防范呢？怎么样去解决呢？其实就是要你有200%的准备，才有可能100%的把你的能力就表现出来。这个是我儿子老师他们当年有一次比赛，然后我儿子也当时也弹的有点卡，就有几个地方有点卡，然后他练的时候呢偶尔能够过， 但不是说很稳定的，就是把那个技巧给解决。然后老师就跟他说了，他说你练琴的时候，你平时练习的时候达到90%那个质量，但是你可能因为紧张，因为这个琴不是你熟悉的琴，环境不是你熟悉的环境，然后呢你表现出来可能只有50%，最多60%，所以你准备的时候呢必须得超额的准备，然后变成这个音乐是你的身体的一部分，然后你这个是肌肉一个记忆，然后情感就投入进去，反正就是这些机会让孩子们从错误中来总结，然后呢把这些总结出来的落实到行动上面去，那对于他来说是人生成长中的一段小插曲，还有对，还有承受失败，当众失败的那种尴尬他怎么去化解的，然后也是考验我们父母怎么样去引导他。刚刚 Q 零你也提到了，这孩子你也总结得非常好，在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还有有很多他们的那些品质通过学琴然后培养起来锻炼起来。我记得以前看过有这么一篇报道，后来我受到很大的启发，然后呢其实我自己从来就没有 push 孩子干嘛，但看完那篇文章之后呢，我觉得我可能也 miss 掉了，就是有一些忽略掉了一些细节，比如说我自己发现我的问题啊，孩子在练琴的时候，比如说一段左手右手或者是both hand together， 不管是怎么样他都是从开头都是慢，对吧，一个 note 一个 note， 把那个 note 就对找对了，然后过渡到配合，然后呢过渡到把这个谱子记熟了，然后呢一点一点的细节来在里面加进去，然后抠，然后把他的技巧给练，不断的练，重复很积极的练。这当然这个过程呢有老师的指导，其实回家之后呢你看看一个星期上一次课，回家之后有6天是自己的，那么家长怎么样辅导，家长怎么样去评判孩子行还是不行呢？其实那篇文章里面就说了，他说你要是每个孩子都成为朗朗的话，那这个钢琴家都不值钱了是吧，都不值钱了。他就说通过学琴你应该教会孩子解决问题的一种思路，你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么一个长段我没办法记下来，然后我就分成小段，小段不断的谈，然后让他知道这是一个规律，然后呢以后再碰到其他的事情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也明白只要不放弃，或者只要再想想办法，化整为零啊，就一段一段的把它吃透然后再连起来，这个是一种方法，或者说其他的在学琴的过程中还有很多很多方法。那这个就是说我们这次演奏会完了之后呢，我知道 Q 零你接了一个任务，做一篇总结的公众号是吧，其实不光是你，我们自己也会一个总结，我知道这个筹备组团队里面也会有一个总结，下次再搞这样的活动在哪一些方面我们要再提醒，哪一些方面其实是多余的不需要的。那我们不管是你今年多大的岁数，人生就是一个不断的去犯错误，然后总结，然后调整，然后改进，然后再 reach 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就这么一个过程，累积经验的过程。对，
成长的过程，
对，成长的过程，不管是现在你30岁还是50岁，都是还在成长，活到老学，学到老，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我不知道你，
必
须啊，对对对。Q 零，你家孩子他自己表演完了之后有这么样的感想吗？他的情绪怎么样？
其实我们两个因为就是兰兰的这个事情，我跟孩子其实也借着这个机会有一些的讨论，就是我跟他讲到一个小故事，就是我其实看到我曾经听到一个就在我们本地西雅图的一个小学 小学学区的一个校长跟我们讲过一个故事，他是说到他发现最近几年在他们这个所属的学区的那个范围内不同族裔的孩子们，然后他就看到说中国的小孩很容易在学校里面受伤，
嗯，
尤其是低年级的 K 一年级、二年级、三年，他发现受伤就是相同的，比如说从那个 monkey bar 上掉下来，或者是在 playground 怎么样摔倒了，他发现所有小孩当中，中国的小孩最容易一样的摔倒姿势，可是受的伤是最严重的。
嗯，
那他就说，其实他知道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边的中国的孩子是跟其他族裔不一样的，有一个特权，就是很多是由国内来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来帮忙带的。那我们中国人其实传统的思想就是非常想要去保护孩子，以至于过度的保护到我们都把孩子常常抱在手上，在他们还不会走的时候，想要练爬、想要练走的时候，舍不得他摔倒，所以长辈们就会一直抱着他们，想要保护他们。那结果就导致其实孩子们在平时很少有机会摔倒，那他的那个应激能力就慢慢那个其实是天性的一种应激的自我保护的那个能力反而被丧失了，被保护过度保护而反而丧失了。那到了他出去以后，在正常的活动当中碰到一个搅拌了一下要摔倒的时候，他的身体不知道怎么样以一种能够保护自己的姿势摔倒在地。
嗯，
所以我觉得很引发我的思考，我就跟孩子分享说，我听到过这个校长这样讲，其实因为我们确实是很多的孩子他没有经常摔倒，他在摔倒的时候就受的伤害要更严重。
对，
那我就也告诉他说，其实像类似这样子你受到一点点的挫折，一点点的打击，是其实你是获得会更多，因为它让你得到你的肌肉，你的应对伤害的这种肌肉是越来越强壮。
嗯，
等到你下次遇到一个真正的伤害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自我修复的更好的。所以我希望能够也用这个故事鼓励到兰兰的孩子，
是的，
跟他分享，其实真的就是这是对他是其实反过来是好的。他的收获一定是大于他的这个上面被挫折、被伤害的感觉，所伤害到的这个是更大，一定是更大的。
对，我觉得 Q 林总结的特别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一节呢就到此为止。然后呢，在节目结束之前，我想借着这个机会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跟他们说一下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对，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然后我们下一周同样时间在电波中再见，晚安。
再见，
晚安。
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Bored with the other stations hammering away on the same old talking points? Try alternative talk 1150 and get some variety.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